好，那我们稍等一会儿师父啊。师兄们好，今天呢我们是圆觉经的学习和答疑哈，兼答疑，兼齐老师的答疑。师兄们先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您现在可以开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进行学习哈。师兄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把问题打在聊天区域，或者是直接开麦讲话哈，我们听到您有问题，我们会停下来。好，那我们今天学习的还是普眼菩萨章哈，领学是刘旭峰老师，我先读诵一下哈，上节课其实读诵了，我再来读诵两段，然后我们有请刘老师为我们讲解哈。普眼菩萨，于是普眼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次，云何思维，云何住持，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世尊，若彼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维，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闷，急于圆觉，不能悟入，愿与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做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普眼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与如来修行见次，思维住持，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世尊，若彼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维，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闷，基于圆觉，不能误入，愿与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做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普眼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与如来修行见次，思维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普眼菩萨奉教欢喜，击诸大众默然耳听。善男子，彼心学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患，先移如来奢摩他行，坚持境界，安处途众，厌作净室，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碎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当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元气，于中集聚，似有元相，假名为心。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元尘各归散灭，毕竟无有元心可见。好，我们就读诵到这儿哈，有请刘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哈，帮我们开示一下，有请刘老师。
啊，好啊，上次把这个最开始这个
上次第一步是不是讲了讲过了？
对对对对对，上次应该是把这个前面的这些这个说完了。这就是普眼菩萨章节，这个上次学了就是普眼菩萨章节一与前面的文殊普贤章节所发的这个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云何正方便，云何正思维，然后这个为什么要问这两个问题呢？就是后面说的这个世尊，若彼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维，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闷，即于圆觉，不能悟入。这就是这个他为什么要问正方便和正思维的这个缘由。 那么这个什么是正方便，什么是正思维呢？在这个有些经里面啊，就讲正方便的时候是以不堕无为为正方便，以断妄想为正思维，这大概就是般若经里面是这么讲的。但是在这个八正道里面实际有正方便和正思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是在这个八正道里面是有的，有详细的这个定义。但是这个地方呢，说正方便和正思维的时候啊，实际也不一定是完全是这个八正道里面的那个意志，也有这个像这个大智多论里面，大智多论里面也有关于这个正方便和正思维的这个准确的这个定义，还是以这个大乘的这个不堕无为，这是正方便，也就是为什么说不堕无为是正方便呀？是依于前面那两章里面佛说到的这个如坏三昧，以及所说到的这个知坏即离的这样的这个教义之后呀，容易堕入无为。就是既然一切都是如梦如坏的，那一切都是落入无为之中，没有这些这个有为的这个修行呀，没有这种知坏即离的这样的方便呀，就没有了。所以认为就不需要断妄想。所以在这个普贤菩萨章节里面，他问的时候是云何修行啊？谁为修行啊？既然说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坏的，那就没有人来修行了。实际这是落到这个断灭里面去了。所以以为不需要断妄想，不需要修行，这样呢，实际就是无正方便即正思维。正因为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正方便和正思维，所以才心生迷梦。后面这不是说心生迷梦不能入圆觉，不能悟入吗？就是心生迷梦而不能悟入圆觉。实际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圆觉，并不是有出入。我们不是说是这个圆觉有出入，是说是你心生迷梦了，就不能悟入圆觉。心不迷梦，这个圆觉妙性自然而然就显发了。所以这个并非是圆觉有出有入，只是众生在这地方有迷与这个不迷这差别而已。与圆觉妙性而言呢，实则呢无有二致，就是有迷梦和无迷梦，圆觉妙性丝毫没有变异过，只是众生的这个显现不同。所以这时候就是有这个生死轮转和这个涅槃之差别。那么实际跟前面这个第一章里面所说的这个生死涅槃和这个生死轮转和涅槃，实际都是从这个圆觉妙性中流淌出来的，这就是说是生死涅槃等空花无有二致的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众生没有这个正方便和正思维的时候呢，容易心生迷茫。相反呢，如果具有这种正方便和正思维，那自然而然能契入圆觉。这就是这个普眼菩萨为什么要拿这两个问题来问。他的究竟意志就是听到前面佛说的这些如坏三昧啊，佛说的这些这个究竟意志的时候啊，大众不一定能够契入。所以为了这个大众能够契入圆觉，所以才问的这个。所以愿心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这就是他这个问的这个意旨。问的目的是什么？问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与会的大众以及这个末世的这个众生来问的。所以假说方便，作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情众而服侍。什么是假说方便呢？也就是本来是没有什么要说的，也就是老人有时候说呀，若说佛法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既然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还有什么话可讲呢？也没有什么可讲的。所以从这个究竟的角度来讲呢，无佛无有众生，这一切那个心佛众生的这个痕迹啊，通通都扫荡干净了。从实际理地而言呢，觉性本来圆满，一切坏话本来无有。也就是说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呢，众生本来具有这个圆满，这圆觉妙性，只是说是不觉而入于迷妄之中，才会产生对这个身心世界的这种执着。所以这是迷昧了，这是迷惑了。但是呢，觉性是本自圆满的。那么正因为迷昧了、迷惑了，才显现出种种坏话的这个空花扬艳之相。所以从这个本无一物之中呢，坏现出种种的这个乱起乱灭的这个空花之相，只以为实有，这就是众生的这个特点。所以有时候从大乘起心论讲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本觉啊？ 哎，这个始觉啊，不觉啊，也就是众生本有觉性，这就叫本觉。哎，这个觉性是本来具足的，本来圆满的。但是呢，奈何众生不觉啊，就是我们虽然本来有，但是呢，被无明遮蔽了，被烦恼遮蔽了，自己日用而不自知，他自己不知道呀。就像我们老人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即是当人的本性，实际人人都具足，但是呢，每个人都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觉。哎，这就是说是依于本觉而说不觉，你本来是觉悟的，但是呢你自己不知道了，这就叫不觉。那么因于不觉，所以才要说始觉。什么叫始觉？既然不觉，那就要教你觉悟呀，教你觉醒呀，让你这个明白啊，明白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即是当人的本来面目。哎，让你明白这个这知冷知热，哎，知一切变化的这种知性，哎，它是不生不灭的。这就是所说的告诉你，哎，这是众生的这个始觉。哎，就是因于这个始觉呢，才能契入于本觉。这个始觉与本觉的特质是无有二致的，就是说这个明白这一点的这个始觉之性，实际和最后佛证的这个圆满觉性是无有差异。哎，这地方是无有没有二致的，所以有时候叫子母光明会，就是子光明和母光明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始觉和本觉融为一体。因为我们虽然有是认的这个觉性之后呢，还有无始劫来的习染，哎，这个有无始劫来的习染在呢，就没有就不能称之为契入本觉。哎，虽然已经明白了实得根本了，也具有证眼了，但是还有习染在，所以那就不叫圆觉，不叫本觉。所以实际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呢，众生本有，但是呢不知道，所以叫这个所以叫不觉。那要不觉的时候呢，要怎么去这个怎么去正道呀？那就要觉悟觉醒，这就叫始觉。所以这就是众生在这地方迷真逐妄的特点，迷己逐物，哎，以此而不能觉悟。所以经里面就说，难言菩提众生呀，心性刚强，难调难伏。哎，也就是说为什么其性刚强，难调难伏啊？就是不肯觉悟。哎，本有的这个灵明真性呢，不肯认取，不肯识得，就是牢牢的执着在这个虚妄的虚假的东西上，执以为是。哎，执着的这个东西呢，就在前面实际说到了，就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执四大假合为自身相，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执这个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就是牢牢的执着在这个身心为我上。哎，这是众生难调难伏的这个地方。实际就是从前面章节说这个执着在什么点上，在这一章节里面实际就把这个恒作十年要观察这一切身心是如梦如幻的详细的这个观法，哎，详细的这种这个正思维，哎，是要告诉大家的。所以这就是哎，诸佛在这地方慈悲心切，而假说方便，本来不需要说这些话，本来不需要说这些法。像这个文殊普贤这些章节开起来很高妙，哎，开起来是接上根利器的，实则呢也只是方便而已。真正上根利器，在佛入神通大光明藏的时候就应该了知道了。那后面的这一切还需要你文殊菩萨在这地方问法吗？也不需要文殊菩萨在这地方问法。所以当年这个释迦佛在这地方趺坐说法的时候啊，刚要上座，刚上座的时候，这个文殊菩萨就说是地怪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哎，这时候白坠而下座。所以就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讲，从这个从真实的角度来讲，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入于神通大光明藏的时候，实际就像这个金刚经里面的着意持钵如舍未成一样，一切法都说完了。哎，无说之真说，这是究竟之演说。但是呢，从这个文殊普贤一直到后面的这些这个各个章节的这个菩萨来发问的时候呢，这实际就已经是假说方便了。别以为这个文殊菩萨章节说得很透彻很究竟，那就不是方便，依旧是方便而已。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这是佛诸佛之慈悲，有这个诸佛之慈悲，所以才来说种种之法要，以此呢来让众生能够知坏即离，离坏即觉。所以后面章节无非就是对前面两个章节的引申和解释，也就是从这个普眼菩萨章节一直到这个后面什么金刚藏呀，到这个什么威德自在呀，弥勒菩萨章节啊，这些章节实际都是在解释文殊和普贤这两节的内容而已。那么这个从这个普眼菩萨章节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就是说是你做的这个 所解释的这个正方便和正思维，实际就是在说如何对这个虚坏的这个身心应该如何去理解它，如何去思维它，如何去知道它一切是如坏的，并且能够知道这一切如离开这一切如梦如坏的，就是这个觉悟，就是觉性。所以这就是对这个前面章节的一个注释，一个注解。所以就是众生无始劫来的习然呢，深重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顿除干净，虽然能够了知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呢还有无量劫来的这种业障啊、业习在这地方系缚。所以文殊普贤菩萨在这地方问佛的时候就说是无修中如何修习，本无修习之中那应该如何假借与假方便，这个全球方便去这个修习佛法，去证到这个离坏即觉，是这个地方说这个假说方便。所以这是这个这个普贤菩萨这个请问的这个问题以及请问的这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尔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这个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修持见次思维住持，就是正思维正住持，实际就是这个乃至假说种种方便，如今谛听，当为如说。是普贤菩萨奉教欢喜，集诸大众默然而听。这就是每一章节都是这样，问完问题之后呢，佛首先再许诸大菩萨能够这个如实发问。那他们这么发问的这个目的呢，也不是为了这个自己来发问，乃能为诸菩萨，就是为与会的大菩萨们问。与会的诸菩萨们呢，也未必就彻证，也未必就是说是听来佛说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义理呢，就能这个契入圆解，也不一定。更不要说我们这些去生时遥的这个末世众生啊，所以他们每一章节都是为这个末世众生而问，也就是都是为我们而问，所以问的这个具体内容就是所说的这个修行见次。所以这一章里面就是讲到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实际是我们可以这个可以去参考的，就是这里面说到的这种修行见次呀，怎么去正观啊，怎么去正思维啊，怎么去意欲奢摩他行啊，这样其实是这个里面都有说的。所以善男子，彼心学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坏。这就是说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呢，实际就是这个与会的这种心学菩萨和我们这些末世众生，虽然听到佛前面开示的这个圆觉，但是呢尚未证到这个圆觉妙心，所以要升起这种希求之心。也就是说是说的这个如来净圆觉心，前面在文殊菩萨章节里面一开始就说了，一切众生有这个一切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虽然说了这个圆觉，但是呢如果你不升起希求之心，纵然听到了好像觉得也跟没听到一样，那样你就永远都没办法证到圆觉。如果说是这个佛说了这个圆觉，我们升起这种希求之心，这样呢才有机会去证到这个圆觉，证到这个圆觉妙心。另外呢，实际就是前面虽然说了这个圆觉妙心，大家也未必全部都不了解这个也有可能有所欺辱，但是呢就未必是这个觉而能圆，也就是这里面还是有差别，觉和圆觉还是有区别，区别在于一个圆满一个不圆满。所以诸大菩萨呢虽然能契入这个觉性，但是呢未必圆满，这就说是虽然佛在前面两章里面说到圆觉的时候大众也有可能能契入，但是呢虽然契入了也未必证得这个圆觉。这就是前面说的这个要升起这种希求之心，欲求证此圆觉心呢，因为前面已经说了这个身心都是如坏不实的，实际就是在这个普贤菩萨章节里面实际都说了，就是身心是如坏不实的，全是由觉性所生的这个显发的这个影像而已。那么究竟什么是净圆觉心呀，什么是本来面目呀，如何去思维这个净圆觉心呀，如何去修持这个净圆觉心呀，以什么样的这个方便去证到这个净圆觉心呀，要这样去这个去推究呀，或者参究呀，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方法。那么应该怎么去这个契入这个正圆觉心，或者怎么去参究呀？实际这个地方就佛回答的时候，这里面说的这个总说，实际就是应当正念远离诸坏，也就是说是要求正圆觉心，只有这一条路，就是应当正念远离众坏。这是这个欲求如来净圆觉心的这个主要方向。你看前面实际用的 用了这个几个词儿，就是文殊菩萨章节用的是圆觉，到普贤菩萨章节好像用的是圆觉妙心，到这一节章节用的是净圆觉心，就是各个章节呢虽然有略有不同，但是所说的这个内容是无有二致的，就是实际都说的这个圆觉。所以这个应当正念，远离诸坏，这就是这个求证如来净圆觉心的这个方向。你只有这一个方向。那么后面实际讲了好多的方法，不管是奢摩他也好，或者是三摩波提也好，或者是禅那也好，乃至于到后面的这个二十五种清净定轮，实际不管从哪一个方向入手呀，总的方向实际都是应当正念，远离诸坏。这就是这个契入正圆觉的这个唯一的这种唯一的这种方向。也就是这是总说，这是总的一个前提。那当然在这个总的前提下可能会引申出种种的这个方便来。所以在这地方又提到这个正方便呀，正思维呀，这实际就是方便了。那么什么所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正念呢，就是这个在第一章文殊菩萨章节里面所说的内容，也就实际正念就是文殊菩萨章节里面的内容，顿性解的内容，知坏即知是空化即无轮转，亦无生心亦受彼生死，实际在这个地方呢这些都是正念，在文殊菩萨章节这就是正念。远离诸坏呢，实际就是普贤菩萨章节里面所说的顿修正的，知坏即离，不假方便，离坏即绝，亦无见次，这就是顿修净、顿修正的这个方法。也就是正念实际包含了前面文殊普贤的这两章的所有内容。这就是说是应当正念，就是应当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章节那样去远离诸坏，应该这就是主要的这个思路。所以这个总说呢，就是和前面的这两章节的这个内容呀是同一意旨，也就是前面两个章节无非就是在讲的应当正念而已。所以归峰尊密禅师有时候解释的时候啊，他就说前面两个章节呢是为上上根人这个上上根器的这个人说法，不假方便见字。那么后面的这些呢是为这个中下根器的人说法，具有这些善巧方便。但是实际就说是这个实际就说是前面两个章节确实是为上上根器人说的，没有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个善巧方便，但是呢后面的这些章节虽然有善巧方便，但也同时包含了对上上根器说的这个顿修顿证的内容。所以他们注解的时候就说后后之中呀设这个还设了这个前前的内容，就后面这些章节其实每一章都有还设前两章的内容，但是呢前两章的内容却没有还设后面章节的内容。啥意思啊？就前两章里面没有方便善巧，后面章节里面既有方便善巧，又有这个究竟了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正念，实际就是指的就是前两章的这种认知和见解，或者是顿性解和顿修正的这个内容。那么有些地方解释这个正念的时候呢，多解释为这个无念，就是无念是正念，无一切念，也就是无一切妄念。有念呢，这就是魔业，无念实际就是这个诸佛之法印。实际这是从这个大智通论里面的这个解释的这个角度去解释。有些地方呢解释就是离住妄念，量同虚空，就说是没有这些无念呢，并不说是这个一个念头都没有，是说是没有妄念，无念就是正念。这就是这个无念是无妄念而已，不是无正念，这有时候也这么说。所以说因为一切诸法呢实际都是妄念而有差别，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千差万别之相实际都是妄念之差别而显现的。如果离开这个一切妄念呢，这就是没有一切境界。所以百丈禅师就是这个说啊，这个带离妄缘即如入佛，实际就是这样，就是妄念颠倒太多了，所以显现出种种差别景象来。若离这些妄念颠倒，若离这些妄念颠倒，这一切境界都消陨殆尽了。所以楞严经里面说，若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陨。发真归元就是离开了这些妄念颠倒，真心显前，真心显发出来了。这时候呢，十方世界都消陨干净了。为什么十方世界消陨干净呢？十方世界是妄念所成，是坚固妄想所成。 者，所以有这些妄念呢，才有这些种种的差别。这时候就说是这个正念呢，说无念，哎，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有道理的。但不管怎么样说吧，实际就是这一章里面所说的，实际和文殊菩萨章节里面所说的正念，实际就是那两章的内容。也可以从这个另外的这个角度去说，就是正念是对着这个妄念来说的，也就是说如果本来无念，哎，就说是如果你连妄念都没有，那说什么正念呢？哎，这个说法其实还是这个适合于修行，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说观照，哎，说观照是对着什么来说的？是有前提的，不是说是要把这个观照当做一个事儿，当做你要有一个修行的这个功课，时时刻刻要盖一个什么事儿，不是这个意思。实际就是说是，不管是这个希望也好，或者是显征也好，实际都有前提。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观照，就说是发现妄念来了，哎，妄念来了，然后你发现了，你才能说截断它。你都发现不了，让你还断还停还呸，你朝什么方向去喊呢？哎，就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性。所以是对着这个有妄念，而且对着能发现妄念的时候，才说截断这些妄念，把截断妄念称之为观照。哎，这就是最开始说的这个断妄。那么后面呢，等到实到真心的时候说观照，说是显真啊。显真是怎么说啊？就是你啥时候这个真心又被遮蔽了，真心怎么会被遮蔽呢？哎，着在这些妄想上认假作真的时候，他就这个着相的程度，着相的心起来的时候，这就是遮蔽。所以着相的时候呢，提醒自己别着相，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让这个佛性现前，让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现前，这就是所说的显真嘛。这都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你在这天打妄想了，哎，妄念起来，发现妄念了，或者是这个又着相了，遮蔽了我们灵妙真心啊，这时候才说观照。如果不是没有到这个时候，你连妄念都发现不了，说什么观照呀？你都不识得这个真心，说什么显真啊，就无从谈起。所以最开始打坐就是要发现妄念，等到发现了再说阶段的事。所以这都是有这个有相对的，或者是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来说的。那么这地方说无念呢，哎，说正念呢，也恰好就可以说是对着妄念来说的。如果本来没有妄念，那也不需要这个说正念，就是妄念都没有，要保一个什么样的正念呢？哎，更不需要保这个正念。正因为妄念来临的时候，才让自己提起正念。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哎正念。所以说众生的这个念念牵流，妄动不停，哎，众生的特点就是这样，攀缘种种这些虚妄的这种境界，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实际妄动怪了，或者是根尘相合，根尘相对啊，总是在这种分别当中，哎，总是在这种攀缘不停的这种哎虚妄境界这种，所以才妄认四大假合为自身相，哎，认六尘缘因为自身相，这就是这个。哎，实际就是妄念，哎，这是众生的这个病。那么说到正念的时候呢，这就是应病与药，有这个病才需要正念，若无这个病，何须正念呀？所以说正念也不利，也不是说是要抱着一个正念去。所以这就是佛说法的时候肯定是应病与药，不是说是非要让你说是提起正念，你都没有妄念，说什么提起正念。所以若能正念，诸坏自离。如果就像这个前面文殊普贤这样说的，这两章里面说的这样的这个见解和认知，那还有什么这个虚坏的东西可执着吗？就没有一个虚坏的东西可执着了，这些虚坏的这个境界自然而然就消融干净了。所以并不是借正念而离坏，就是我们有误解，就是哎，提起正念是为了干什么呀？要远离诸坏，哎，就是有一个秉持的，要有一个遣除的。实际这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心不妄动，哎，就是只要心发现妄动的时候，提醒自己别妄动，别妄动的时候，这就已经离开种种诸坏虚坏境界了，而并不说是提持一个正念之后，摒弃掉另外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并非如此，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做这种对峙的功夫，好像做久了，或者说是在修行的这个过程中，总喜欢以对峙的这个方式去入手，实际这就是一个这个 落入下乘的这种方式，应该不是对峙，是说是说是发现妄念来了，哎，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保持正念，提醒自己这个回归本位，这时候呢妄念自然而然消融，而应该是这时候应该是着眼的这个本心上，而不应该着眼的这妄念之有无上，哎，着眼的这个住坏之离与未离之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有时候做功夫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对峙的心，哎，去认为看一看这个妄念是不是离开了，是不是断掉了呀，哎，这些住坏的境界是不是远离了呀，实际这就是一种对峙的这个心。所以正念和离坏实际它就是相辅相成的，提起正念的时候就已经离远离住坏了，说远离住坏的时候这就是正念，这就是正念，并不是说是正念和住坏是两个东西，哎，实际就是能不心不妄动已经离开种种虚坏境。所以这是这个应当正念远离诸坏的这个总的这个方向，总的方向。后面说的这个依什么他行啊，或者说恒作是念的这种观行啊，那就是具体的这种这个方便，具体的方便就是先依如来什么他行，坚持境界，安处途中焉作进食，这里面实际就是开始的这个具体的这种观行，实际就是从止和观的这个角度，这个从止和观的这个角度去回答什么叫这个正方便和正思维。这个奢摩他呢，实际翻译过来就是止的意思。在这个圆觉经实际后面章节里面是对这个奢摩他有明确的这个定义。在这个忘掉在这个哪一章节了，在威德自在菩萨那一章啊，还是哪一章，实际是对这个有明确的这个定义。定义的主要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实际就是取境为行。这是在这个章节里面有定义到的这个内容。但是呢实际就是我们一听到止的时候呀，是容易有误解，就是我们一听奢摩他翻译过来止，好像就是和入定有关系。实际这就是就是一种这个先入为主的这种概念。实际每个经里面有可能说什么他的时候也未必都是同一个意思。比如说这个楞严经里面他会说到妙什么他，这个地方呢说到这个是说到的是如来什么他。实际就是每一个经里面呢他说的这个什么他的时候可能大体上多多少少都有出入。但是呢有些经里面会有明确的定义，有些经里面可能就没有明确的这个定义。所以要有这个在这个有定义的这个经里面，就起码在这个地方说什么他的时候还是应该以这个圆觉经里面的这个定义为主，就是这个经里面定义什么他就是这样，那就我们应该去这么去理解，而不应该先入为主的就是认为和入定有关系。这就是说是各个经典里面说到的时候，实际可能其他经典里面有这种入定的这个意思，但起码圆觉经里面可能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是不仅仅说是入定的意思，这就是它里面有明确的定义。其实这个止啊，也不一定就说是不一定就是多深入。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好像当做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理论呀，或者是高不可攀的一个境界了。实际这个止呢就是对着散乱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呀总是跟着这种境界在这个跑啊，总是在这种狂乱颠倒之中歇不下来。那么正因为在这种狂乱颠倒之中歇不下来，那么止就是把这个一切妄想歇下来。就是妄想颠倒的时候能把妄想歇下来，这就叫止。跟你坐不坐在那个地方，腿加趺坐不加趺坐实际完全没有关系。就是你睡着也可以止，行走也可以止，这个做事的时候也可以止，都可以止。意思就是别打妄想，你的那个心总是在这种攀缘的境界中，总是在这种执着的境界中，狂乱的境界中，那就这个让它歇下来，这实际就称之为止，并不在于什么形式，这种或者说什么方式，这种止的这个方式呀，实际也有很多，比如说可以用这个数息的这种方式呀，比如说像天台宗这个六妙门里面数随止观怀境的这个数息的这种方式，也可以用这个念佛的这个方式，比如说是发现妄念颠倒的时候呢，就这个立马 提起佛号，哎，用这个佛号呢斩断这些妄想颠倒，让这个狂乱的这种心歇下来，哎，这就是念佛的这个方式。也有用观想的这个方式，哎，这个比如说这个心狂乱的时候，立马回到这个观想的这种对景上来，哎，有观想这种种子咒的呀，有观想这个佛菩萨圣像的呀，这都是方式，就通过这个方式实际是让心歇下来。也有把这个心放在一处，至心一处呀，古人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哎，这就是这个这也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哎，也有这个心任何方式任何地方都不住，哎，既不住在这个呼吸上，也不住在这个佛号上，也不住在种种观想上，不住在见闻觉知上，也不住着在虚空上，任何地方都不住，也有这样歇妄想的这种方式。所以也有这个什么，哎，有些地方说这个密宗里面说眼观鼻，鼻观心，心观空呀，哎，这样的这个方式。但是不管怎么样，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吧，这些实际就都是方便。这些方便呢，无非就是为了让大家狂心歇下而已。所以我们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第一条就是，哎，狂心歇下，见真性也。哎，歇下这个狂乱的这个心，才能这个真心现前。实际这就是止。所以并不局限在这个任何的这种形式上。我们一说止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哎，家父坐在那地方一动不动，好像这就叫止。实际这就是误解一种。所以有时候说呀，老人就讲，在这个妄念纷飞的时候啊，大喝一声，哎，当下截断这些妄想颠倒。或者呢，就像这个恒河大师里面讲的，或运行着以胚，哎，就是心突然起来起现了，用一个胚子，哎，来这个截断这些。实际这都是指，哎，有些地方呢就把它叫做观照啊，或者寂止，实际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那个狂乱的心啊，散乱的这个心啊，歇下来了，哎，再不跟着这些妄想颠倒跑了，实际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哎，方便修行，哎，说的就是修行。当然这就说的是修行，实际并不说的正道，就是可以用这样的这个方法，这样的这个方便见次去修行，修行就是以此来歇下这种妄想心来。但是呢，这并不说的正道。若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就说是这个圆觉妙心呢是本自寂止的，本自寂静的，就是它根本没有动摇过。你以为这个动摇的只是你的这个假象而已，它并没有动摇过，并不是说是歇下来它才这个不动，是说它本来就不动，哎，这个心本来就不动，也就是你不管从千里迢迢从何出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心从来没有动摇，这就是本来寂止。但是呢，众生都在这种迷梦之中，在这种心识散乱的这种狂乱颠倒之中，所以只能这种假借于这种止的这种方式来以此来显现本有之觉性，也就是歇下狂性才能把真性凸显出来，这无非就是应病于药而已。所以前面就讲的是假说方便呀，要假说这些种种方便，你假说这些方便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来显现本觉而已。所以这就是说是，哎，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是正道的角度来讲不是这样。哎，正道的角度来讲就是不管怎么样，确实没有动过。到八地不动地的时候是彻证无为，彻证不动啊。不动的意思就是并不是你坐在那地方才不动，也不说是静中不动，也不说是这个动中不动，是说动静亦如，不仅仅是动静亦如，乃至于这种亦如之相、相继之相也化为无有了。就老人在讲这个解这个净土宗的这个净念相继都摄六根的时候，哎，他就讲什么是相继啊，相继的时候什么是净念啊，什么是相继啊，就讲到相继的时候，他就说动有静中相继，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呀，哎，这个一念不生，临知之心现前啦，哎，这就叫静中相继，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干扰呀，哎，光这个静中相继呢还不行，为什么呢？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又狂乱颠倒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呀又在这地方心识散乱，这就没有用，哎，这就做不得主。所以不仅仅要静中相继，还要动中相继。动中相继呢，就是尽管做事呀，尽管做事都心没有动摇过。就像古人说的，终日吃饭而未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而未挂着一丝裳。那么动中相继已经是很好的功夫了，哎，这个依旧不究竟，为什么呀？还有一个相继在啊，所以说相继也不可得，哎，这就是到八地的这个所说的哎彻证无为、彻证不动的这个境。所以这就是从正道的这个角度来讲，和你歇不歇妄想实际确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那么说这些这个奢摩他实际就是确实也是应病于药，只有这样的这个方式把这个心散乱下来，你才有机会去认识这个本性。 所以这里在这个圣母塔前面呢，加了个这个如来，叫如来圣母塔。哎，在这个圭峰宗密禅师的这个解释的时候呢，就说是定有深浅，哎，是为了和那个区分那些这种这个粗浅狭小的这种定，也就是外道的那种定呀，小乘的这种定呀，哎，为了和他们区分，才说这个哎如来什么他，就是还是从这个定的这个角度去解释。但是呢，实际我觉得这个地方呢，说如来什么他的时候啊，也不一定就可以，不一定从这个这个深浅不同的这个定的角度去说，也可以说就说是从本体的角度去说，就是实际说的就是圆觉。这个如来什么他实际就说的是圆觉，就像这个楞严经里面阿难被这个从这个营舍里面救回来的时候，他就最开始惭愧的问的时候，他请问的是如来妙什么他，哎，他问的是这个，实际就是并不单纯的是问定，问妙什么他的时候，那个佛回答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这个入定的这个角度回答的，而是从这个破妄显真的这个角度显现出这个实凡显界，就显现出不动不摇的这个真心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妙什么他。所以他在问妙什么他，佛回答的也是妙什么他，但是呢和入定不入定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圆觉经里面这个地方讲如来什么他的时候呢，哎，这个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圆觉。也就是说这里并不是对这一章节呢，实际就是这并不是对这个未悟的初学来说的，哎，只有对未悟的初学来说，你才要告诉他如何去修定啊，如何去修止啊，哎，止了之后真心才能显发呀，哎，这一章节就说是说依于如来什么他的时候，并不是说是对于这些人来说的，而是说是依于前面文殊普贤菩萨章节之后呢，实际诸大菩萨及这个与会这个在会的这个大众啊，都有所契入，哎，已经有所契入了，但是呢所证尚未圆满，所以要先依所契入的这个如来什么他，哎，也就是依于所契入的这个圆觉妙心，然后才生出如是的这个正方面，也就是 像后面所说的这些这个所说的止也好观也好，这认识到这个本来之后保证的方法而已。所以也可以从这种角度去解释它，来解释它这个叫这个如来什么它。那么坚持境界呢，就是说是一向警觉秋毫无犯，哎，这个境界呢实际就是说是这个戒律啊威仪啊这一类的。古人就说是学道有守敬诚，昼防六贼夜行心啊，哎，实际就是就像这个守城门一样，因为时时都有这种这个敌人来侵袭啊，有这个贼来这个侵袭扰啊，这个贼呢六贼呢就说的是六根门头的这个六根门头实际就是根尘相对而生的六识，哎，这就把它称之为是六贼，实际就是时时刻刻要防止自己在这地方心识暗动，心识狂乱，哎，这地方就说是这是学到这个坚持境界的地方，所以要到这个秋毫无犯的境地。什么叫秋毫无犯的境地啊，哎，实际就说是哎，有些地方老人说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实际若说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坚持境界。你怎么才能这个真正的不犯啊，不犯这些境界啊，那就只有正道。所以有时候有些禅师就时时提醒自己说某甲啊，心心着他是日后莫被人埋啊，哎，就是不要被这些欺埋了，实际这也就是坚持境。所以实际就是说境界的意思，就是保证啊，保护啊，保护自己别在这地方遮蔽自己的这个灵明真心啊，保护自己别随着这些妄念颠倒跑呀，不要被这些境界所牵引啊，实际这就是坚持境。至于说到这个境界呢，实际是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戒，什么五戒啊、十戒啊、比丘戒啊、别解脱戒啊、密乘的这种，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戒。但是呢，实际就是在这个地方说坚持境界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这地方说威仪，说戒律，实际就是说的是这个，降伏其心，《金刚经》里面说的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就说的是坚持境界。禅宗里面就叫牧牛啊。就说是放牛一样，让这个牛啊不要时时侵犯这个他人的这个家苗，不要在这地方侵犯别人的这个庄稼，吃庄稼呢这就叫犯戒了。所以这就是坚持境界。并不 单纯的把它指称一种威仪啊或者戒律，如果仅仅是在这地方威仪和戒律的这个界限上去着眼，那就失掉了这种坚持禁戒的这种本意和根本。就是它这个戒律的这种这个形式啊威仪啊，它是为了戒你的这种心的，让你的心不妄动的，而不是说是要建立一个那么一个这个有模有样的这种样式，不是为了这个，是说是都是在这地方防止你的这个心。让你的这个心不要入于这种狂乱之中，这就是坚持禁戒。安处途中呢，就是不仅仅是说是在这地方持戒，要自己一个人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也并不一定非要那样，是说指的就是说是要有大众。这个大众呢，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大众，不是说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啊，外道呀，和这些这个诽谤佛法的呀，乃至于这个不信佛的呀，好像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安处途中的意思就是同行同心的这种道拜。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修法需要有法律才。其中一个就是道侣，就是你要有这种同拜同学，以同拜同学就这个他有这种激励的这个作用，有这种志趣相投呀，见解相投呀，修法相同啊，这样的这种互相的这种拜侣，这样呢才能互相激励激进，互相大家才能精进。也就是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提到这个他们有这个僧团里面有这种六合敬的这种说法，什么见同修啊，什么立合同军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地各个方面呢，他都要有同样的这种认知和见解，和这样的这个人待在一起，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就说是心不容易妄动，不容易在这地方起是非，就像当年的这个南泉菩萨南泉在这地方斩猫的时候，他东西两堂僧人因为猫在这地方这个起斗争了，起争执了，实际这就是破和合僧，这是不对的，就是大众和合应该是大众和合，但是呢他们因为这个事情起争执，这就不信不就不不能称之为同心的这种安处的途中或者道拜。所以就说是有时候这个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个像我们大七啊，实际就是大家都是共同精进修法，修同样的这个法，有同样的这个见地，有同样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开本来见心，这也能称之为叫安处途中，就是要有同样的这种共同认识的人在一起，这样呢就是实际就是学法的过程中需要这样。你如果一个人在那地方寂寂无闻默默无闻的去修，你自己开不到自己的问题，也开不到别人的问题，然后互相在这种交流之中呢，也不能互相起到这种激励和更进一步的这个作用。有时候这个不分不起啊，实际就是同修还是有这些有作用的。就是我们以前啊，还是在这个群里面互相聊天啊，就是互相都在激励，并不是说在争执啊争吵啊，实际是间接上的互相的这种磨砺和这种激励。所以这就是安处途中。那么焉坐禁时呢，焉就指的就说是默然寂照，坐待妄想。坐呢其实际就是坐待妄想。有时候我们说打坐，什么是打坐啊？打死妄念，坐见本性。就见到本性，这就是打坐呀。打死妄念，见到本性，这就叫打坐呀。并不是坐在这地方就叫打坐。所以这地方说的焉坐的坐呢，就说的是坐待妄想，妄想不起现。近视呢，有时候就这个打比喻说是这个圆觉，就是住于这个圆觉之中，正住持，也就是我们虽然识得圆觉妙心，但是呢还要保证啊，不是识得了就这个了手了，识得了还有时时容易着在这种身心的这种认假作证之中去，着在这上面呢，那就不叫入于焉坐近视。所以也就是说，觉性常自现前，用戒律，用前面所说的坚持禁戒的这个戒呢，来摄持自心。也就刚开始虽然有误入，但是呢，无量劫来的这种喜爱种子尚在，所以时时刻刻要做这种木牛啊保刃的功夫啊，让心不妄动。这就是所说的焉坐禁时。实际所以说前面说止也好，说焉坐也好，持戒也好，实际这一切都是为了止息这种妄念，止这种心的这个妄动。那么后面说到的这个观呢，也可以从后面就是实际从两个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是观人我空和法我空。当然这是这是有一部分人解释经解的时候，他就像这个 像这个归峰宗密大师呀、还有实际后面大部分人注解经注解这个语言觉经的时候，都是从这个观人我空和法我空的这个这两个角度去解释后面的这个观的。就是为什么要说人我空和法我空啊，就是因为这个后面说到的二种障，理障和事障，有这二种障，那就是依于二种执着，就是人我执着和法我执着。那人我执着和法我执着的破除，只有依于这个人我空和法我空。你只有把人我空和法我空空掉了，这种执着就自然而然没有了。所以说破二空啊，就是证到这个我法二空，才能显现出这个真如离体来。这就是从这个我法二空的这个角度去说后面的这个观行。当然这是大部分人的这个注解的这个注解的这个注解的这个角度。但是有一个这个明朝的这个通用法师啊，通用法师他注解这个圆觉经的时候，他就没有从这个我法二空的这个角度讲，实际他就完完全全是按照这个前后的这个经文，他没有用这种什么像这个憨山大师，他是用这个憨山大师他是用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三观的这个方法来注解的后面的这种观行观法。这个通融法师呢，他们也既没有用天台宗的教义，也没有用这个我法二空的这样的这种宏大的这个教理，他就仅是对着这个前后上下文的这种形容方式，以后文注解前文，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注解的。实际我觉得这种还是挺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就是他只是在讲什么观什么呀，就无非就是观身心虚妄。为什么要观身心虚妄呢？是因为前面章节里面提到，众生的特点就是妄认四大缘影为妄认这个四大假合为自身相，妄认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因为这两种问题，所以产生的后面的这种观行。那么既然有这两个这个妄认，那么从后面的观就是观生为坏，观心为坏的时候，观息生无我，观性无我的时候，从这些角度去破掉前面的这两种执着，仅此而已。说什么人我空、法我空这些宏大的概念也未必有意义。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可能学教义学教理，可能学的没有那么这个像古人那么透彻啊，或者没有像古人那么这个理论性强呀，就说是可能直接去看经文，直接用经文来注解经文，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如果要套到这种各种这种这个这个教义啊名相里面去啊，就容易把自己说糊涂。就是自己其实理解起来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对这些教义教理理解的或者是学习的没有那么多，或者没有那么广泛，不像以前的人注经的时候，他从各个角度都可以去注释。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能把经文前后这样这个互相印证起来，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也可以不从这个我法二空的这个角度去解释，或者不从二法二空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经文。所以这就后面的这个后面就是讲的这个观行。观行的内容就是恒作是念，我今此生四大合合，所谓毛发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这个唾涕脓血精液研末带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这个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个离精者旺生当在何处。这就是要做试念。做试念的意思就是这个行住坐卧一切事一切处都要有这样的这个见解，所以不是说是你要这么想，是说你要有这样的这个见解。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无常的这种观念见解，就说是关于这个住行无常，住法无我，这样的这个见解。实际就是如果真有这种无常的这种见解和认知，这种观念如果是真正有深刻的认知的话，这些妄想颠倒事也是不容易体现的，就是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执着或许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是没有那么过于的执着，因为你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事物的这种这个运行啊 发展啊，它都在刹那刹那的这个幻灭之中，它都在这种无常的这个变坏之中。那么这时候对这些所说的这种身心的这种执着，或者对这种这个所说的世间的种种一切法的这种执着，可能就没有那么。哎，没有那么深，所以这就是要恒作圣念，实际就是树立这种见解，哎，建立这种见解，建立佛法的这种正知见，这就是恒作圣念。哎，不是说是一直在这地方要想啊，想我现在的身体是什么样，哎，是爪发毛齿啊等等，不是，是说是你要树立这样的这个见解。所以说做圣念呢，未必就是要这样想的意思，是说要有这样的这认识，这样正确的这个认识，不发生变化，实际就是正知见，也就是或者就叫正思维，正思维实际就是正知见，要有这样的这个正见。做圣念的这个具体内容就是后面讲的这些。所以这个恒做圣念啊，有时候就说是建立一种见解。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我今此生四大和合，首先呢，身体是四大假合成的，这是从这个总体的这个角度来讲，四大呢就说的是这个所说的这个地水火风啊，实际呢这个特性呢就是坚实暖动，也就是说是我们要有这种这个要有这样的这种认识和见解，就是这种见解的前提是我们在这地方误认为这种四大假合的这种自身相，这个我们把这种色身啊牢牢的执着为我，就是前提是我们总是认为这个四大假合的自身相为我，所以才在这地方说以假合的这个方式来破除大家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它不是真实的，它仅仅是因缘和合的条件下而产生的，以此来破掉众生对这种身体的这种执着。如果没有这种执着呢，那说假和不假和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从来没有执着身体是我啊，你都不执着身体是我，那可以告诉你身体是四大假和的或者不是四大假和的有意义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是都是对着你的这个执着来说的。如果没有这种执着你还这么说，那就成了戏论了。所以从另外的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从这个物候保证的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前面的这个两章里面所说的这个圆觉妙心，认到认识了，契入了，明白了这个圆觉妙心，但是呢这种认假作真的这种趋势还在，还有偶尔有这种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我的这种认知，所以这时候呢要焉作净事，恒作圣念，就是发现自己在这地方认假作真的时候，提醒自己，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而成的，这时候一提醒呢就除掉了这种对身体的这种执着，这就是从除习气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也不一定是非要执着在一个见解上，都是对着这种病啊来说的，有执着身体的这种病，所以才说要恒作圣念，要树立这样的这个见解。那么后面的这个什么这些爪发毛齿啊，这就是从详细的从四大，既然是四大假合而成的，那什么是哪四大，然后就进行了这个详细的这个解释。首先就是这个地大呀，这些什么毛发爪齿呀，皮肉筋骨呀，脑髓呀等等，这些就是有挚爱性的东西，挚爱就是隔碍障碍，比如说你拿个东西你是从你的身体这地方是揣不过去的，这就是一种障碍性，实际就是这种身体啊，这个肉啊，它是这个筋骨啊，它是有这种坚固的特性，所以把它归到这个地大里面去。后面呢加了一个这个垢色两个字，就说这个脑髓垢色，实际这两个字呢就说是这些皮肉筋骨啊等等都是污垢不堪的，它不是清净的，实际就是说在有时候在四念处里面，比如说观身不净，观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以此来破掉对身体的执着的时候也是这么观的，就说是你要详细的观，这你死的时候这个身体它怎么变化呀，最开始可能要发肿啊发胀啊，然后颜色变色呀，变青啊等等等等，各种不美好的这种景象就来了，到最后一直到这个骨肉相离，灰飞烟灭的这种程度，这就通过这种观行观的这种方式来让你破除掉这个实际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所以这就是这个观身不净，或者说是首先说这种地大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无垢的，不是清净的。 那后下面就说的是这些水大，就说的是这些什么这个鼻涕啊、唾液啊、血啊这些之类的吧，大小便利啊，就是实际这些都是有这种湿润性的特征，比如说就像血液啊，它是这种湿润性的，这种眼泪啊、水啊，这都归为水大。实际这个水大的特点呢，实际就是下流，它的特点是往下流，也就是有时候说这个人的这种情见太重了，实际就是这种容易这个下堕，这就是顺应了这种水大的这种特质。然后就是火大，火大实际就是这个暖气啊，就是温热的这种性质，把它归到这个火大之中。像《楞严经》里面说的火手金刚呀，实际有时候叫这个慧寂金刚呀，这些实际都是火大为特质的。它就是这个《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圣圆通里面，它一有火大正道的时候，实际就是它遍观身体的这个冷暖之气啊，实际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以此而证到这个消陨了，实际消陨了这种淫欲之性，这是他证道的这个一欲火大证道的原因。也有一个是一欲水大证道的，就是他观一切法界，一切都是这个水大组成的，都是以水大的特性，然后呢身体就变成一滩水了。结果呢这个小徒弟在里面扔了一颗石子，第二天他就这个出定之后他心里面不舒服，然后又化成一滩水的时候，让徒弟进去把这个石子拿出来。实际这就是观这个水大，从这个水大而入有圆通，也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乃至于后面所说的说到这个六根啊、六尘啊、六识啊，实际是都可以入于这个入于圆通的，门门都能入于圆通。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障碍，看起来是这个假合成不清净的染污的，实际就是众生的心在这地方有染污，心在这地方有执着。如果是众生的这个心无执着，心无挂碍，那么这一切都是清净相，四大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清净相。这就在这一个普眼菩萨后面的章节里面，后面的内容里面会详细的提到。最后呢就说的是这个分大，分大实际就是这种动转的这种特性，比如说这个呼吸啊，这些实际都是涉归到这个分大。我们这个像这个当时的这个二祖慧可大师，二祖慧可大师当年去找这个达摩祖师的时候，达摩祖师说内心无揣，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内心无揣，外气诸缘，内心无揣。实际这个内心无揣，揣的意思实际就是这个就是往来的这种动荡，实际这就是分大，就是你的那种心啊一直在这种动荡之中，它显现出来的像就是有呼吸啊，显象就是有呼吸，实际这都可以归到这个分大里面去。所以你要内心无揣，就是不要在这地方妄动呀。心吸下来的时候啊，所以有时候吸下来的真吸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呼吸了，也有可能到这个气住脉停的境地，也有可能有这种迹象，就是真正那个心不妄动了。所以这就是归到分大里面去。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说这什么夜风鼓荡呀，实际就是业力，就像这种这种风一样吹得你这个像这个漂泊的这种这个柳絮啊，随风这个飘荡一样，这就是这种夜风呀，它有一种这个势力，是你没办法避免的，没办法逃脱的。所以只有这种逆流而上，只有这种这个极强的这种慧力啊，才能从这种夜风的这个鼓荡中出来，这就是要了生脱死。这实际就是这种夜袭啊，它是一种势力，它这种势力呢推动着你，或者是你在这种势力的这个裹挟下，不得不就如此去做，不得不造业啊，不得不受报啊。所以有时候叫风力所转，这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啊，就夜风飘荡到这地方来了，然后你就这么去做了，夜风这个不这样了，你就又不这样做了，这就是动转的这种意思。所以这个实际分大呢，也不仅仅是指的这种这种气息的往来，有时候说心动也可以把它当作这个分大。 所以这个他们这个注解的时候就说是，哎，实际就是从分大的古荡开始，才有了这种地水火这些三大呀，哎，都在这地方相继而动，哎，随着这些分大的这个古荡，就有了相应的这个动作，有相应的动作呢，它就有假合而成，假合起来就开始造种种业了，哎，这就是这个流转生死的这个缘由。那么四大个离今者妄生各归何处呀？哎，四大个离并不是说是人，不是说是像这个人死的时候啊，这种这个四大分散，哎，不仅仅并不是说的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身体啊这些都各有所归，哎，各有所归就是各有所归怎么解释呢？就像这个楞严经里面的八怀辩见里面说到的，哎，比如说八怀辩见里面他说这个光明可以归还到日轮啊，这个黑暗可以归还至月亮呀，什么这个你能看到这种这个通畅的呀，可以归还到这种窗户呀门呀，这个障碍的挚爱的东西你看不透啊，你这个东西有个墙，有一堵墙你就看不过去了，然后这就是堵住了，实际就是各个角度呢，不管是明暗也好什么呀，都可以各有所归的地方。那么既然这些各有所归，就是都可以归还到这些地方去，那么这个住可怀者自然非汝，不可怀者非汝而合，就是一切都可以归还过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爪发呀，持续啊可以归到四大里面去，那么这个鼻涕啊唾液啊可以归还到这个水大里面去，呼吸可以归还到风大里面去，温度可以归还到火大里面去，这些都可以归还掉，那就这些证明四大都不是你，既然四大都不是你，那么不可怀者非汝而合，那么这个不能归还的那不是你是什么呀？所以在这地方他们虽然没有问后半句，但是就说的就是说是这四大都可以，这些东西都能归到这四大上去，那么你的身体现在在什么处呀？我们总把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当作是我，结果发现身体各自无非就是归到四大里面去了，既然已经归到四大里面去了，那哪个还是你的？所以说今者妄生当在何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四大各有各的特质，各有所归，哎，这就你在这方这个思维的时候，你就要去思维哪一个是你，哎，这个地大还是你啊，还是水大是你？比如说这个骨头是你吗？哎，如果骨头是你，那这个血液就不是你了，你应该只有一个骨头架子才对啊。如果是这个血液是你，那你就不需要这些骨头了，你光是一滩水就可以了。所以说不能说是你是这个四大里面的任何一大，那么不是四大里面的任何一大，难道你是这个合起来的吗？合起来你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你又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所以这就是，哎，既不能说是你这个四大每一个是你，任何一个是你，也不能说合起来的是你，所以到底哪一个是你呢？就没有你了。所以说今者妄生当在何处，哎，这时候身体就没有一个身体了，没有一个我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恒作十年要观察的，要思维的这个内容，哎，对于这个身体的执着的时候，就是这么去思维的。那么得出的结论呢，就是既知此身毕竟无体，合合为相，是通坏化。哎，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种种推究呀、观察，就能如实了知。哎，这些四大呢，决定不是我。哎，就是地水火风肯定不是我，那么根本也没有一个身体是我，因为身体就是四大假合而成的。既然四大不是我，四大所指的所合的身体呢，就更不是我了。所以要有这样的这种升起这样如实的见解。你在这地方观察完之后，要升起这样如实的见解，这就有时候说是我们在这地方数数休息，数数休息就是就是稳固你的这种认知和见解。因为你随时碰到别的事的时候，比如说病痛来临的时候，哎，或者是身体很这个惬意的时候，你就忘记了这样的这个见解。比如说病痛来临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这个身体怎么这么疼痛呀？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疼痛这个消解掉呀？消融掉呀？我修行正道是不是就应该不痛了呀？哎，实际都容易在这个契机下呢，实际就这时候已经微妙的认为这个身体是我了。哎，实际就是这个真正能了知到身体如梦如幻的这种认知是这个没有坚固起来，还是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容易动摇。所以这样数数观察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坚固这样的这个认知，升起这样如实的这种见解。 所以能不仅是一时能够体会到这样的这个认知，而且能够恒常如此去认识，这就是恒作是念。也就是说，是从自始至终都知道这个身体根本是如梦如幻的，就根本不在身体上着眼，根本不在意身体之好坏，也不在意身体之有无，也不在意这些身体上的这个变化等等，都不会在意的。这就是说，是一开始都有这样的这个认知，而且这个认知呢没有动摇过，这就是恒作是念。但是呢，我们的修行的过程中，就是实际就是说是要破除掉这种对身体的执着，还是很难的。就是你不如果不通过这种数的休息，数的这个观察，你自始至终就说是这个不知不觉就容易落到这个执着这个身体为我的这种见解中去了。实际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好多这个修行吧，实际就是总是认为身体一定要好，或者身体能够主宰，或者是身体能够远离病痛，就是病痛来的时候我能把这个病痛去掉，乃至于说是别人打我的时候这个身体也不痛了。就像楞严经里面讲这个五身用魔的时候，说这个节节之节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割木头一样没有知觉，好像认为这就是正道了。实际这和正道丝毫没有关系，丝毫没有相干。正道的意义应该就是了知到这一切是如梦如幻的，它是幻化的而已，它不是真实的，这和正道有关系。而不是说是你的身体，我修到这个身体能变成什么什么样呀，或者身体能够接受什么样什么样的痛苦呀，就像这个江头林白刃犹如窄春风一样，我要做到像他那样，这个做到像窄春风一样，这样好像就是正道了。实际和这个了不相干，不相干，是说是能了知到这一切如梦如幻，这是正知见，这是正道的这个见解，而不是说是你身体的这种痛痒上，或者是觉受上来做文章，所以这就是实际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有这样坚固的这种认知。所以那个禅宗里面就讲，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呀，贺佛骂祖呀，他年轻的时候实际是被劫度，是扔到这个池塘里面去，那时候他有修行啊，扔到池塘里面去，结果池塘里面的荷花呢就推着他，把他拖起来了，弟子们就很是幸福。结果到老的时候呢，他就这个病痛的不得了，躺在床上在那哎呦哎呦的这个叫唤啊，然后结果这个弟子们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一生这个年轻的时候多了不起啊，到后来贺佛骂祖，你看现在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躺在这个病床上的这些哎呦哎呦的这个叫唤。结果呢他立马就坐起来，就说是你说当时这个被推到池塘里用荷花拖起来的那个是真正了不起的我呀，还是说是现在在这地方这个病痛的不行的这个是我呀。然后他说完这个话呀，他就圆寂了。也就是实际的告诉弟子们，你们还在这地方分别，还在这地方着相，着在这个身体的这个病痛相上，这都是四大假合而成的，这都是如梦如幻的，有什么可着眼的？没有可着眼的。所以这就是说是有时候不容易破除掉这种身体执着身体为我的这种这种见解。所以这个身体呢，无非就是四大假合而成而已，实际就是妄一念妄动，一念妄动熏染出来的。既然是假合呢，我们有时候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就是空的，就是无我的，是没有我的，是梦幻泡影的。这个身体本来就是空的，就是本来不有啊，只是说是这个妄念起来了，它就是含取这些少风四大为我而已。所以这是由妄念形成的。其实它是本来是没有的，不是说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它要修到一个空，修到一个没有。有时候就说是，我们要化空啊，爆炸啊，当然也会有这样的体会体验，但是实际哪都没空，并不是说哪都没空，并不是说哪空掉了，实际哪都没空。所以就是修一修会有这种身体空掉的这个感受。但是呢这个感受实际和这个悟道不相干，如果认为这个感受就是悟道，身体空掉了这就悟道，实际这就大错特错。楞严经里面到这个五识用魔里面实际就讲到了，就说是这个如鸟脱笼啊，有这样的这种在色蕴的这个破色蕴的这种过程中，实际就会有这样的这种觉受，有这种空的这种感觉，或者乃至于觉得这个身体也不是我的这种感觉，甚至可以穿墙， 哎，实际有时候打坐的时候，你自己能体会到，觉得在那个瞬间下，手一伸到这个墙壁里面，就能伸完全伸进去，实际会有这样的这个感受。但是呢，哎，这些里面他紧接着就说，不做圣心，明善境界。如果说是没有认为这是正圣，什么叫做圣心啊？就是认为这是正圣了，这是开悟了，这是戒性了，这就正圣。没有做这个没有这样的起心动念呢，这就叫善境界。如果认为这是这个正圣了，那就即受群贤。哎，认为这是开悟了，这是正道了，那就已经是邪见了。所以实际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有这样的感受或者是没有这样的感受都不要紧。实际真正要空掉的时候，是确实是哪都没空，不是说身体真的空掉了，别人看你的时候你还是坐在那地方，就是只不过就是原来执着身体这种实有的这种妄想执着突然之间卸掉了，突然之间空掉了，所以在这地方就以为身体空掉了，实际根本不是身体空掉了，是说是你那个执着空掉了，哎，也就是心空掉了，所以那种执着松动上，哎，我们这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不在这种自己的这种执着松动上着眼到这种觉受的境界上，认为哎，我怎么这个地方还没空啊？或者哎，我这时候真的身体空掉了，实际他忘掉了，就是着眼错了，他总是着眼的这种有无变化的这种相状上，着眼的有相的这种心相上他不着眼，原先牢牢的这种对身体的执着，这一下子卸下来了，一下子松掉了。他不执着到这个时候，所以实际就说是真正对这种身体的这种执着空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这个身体空掉了，只是那种执着空掉了而已。所以是说的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当然有这样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来得很猛烈，是什么来得很猛烈，就是你那个妄想心刹那之间确实全部消融干净了，哎，知道这个法真归元了，就妄念通通带尽了，因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是妄念这个所成啊，就是坚固妄想所成，这些坚固的妄想消融掉了，当然一切都消融掉了，这很正常。所以就是说是最后观来观去啊，横坐十念啊，这个观不管是认为这个四大这个什么各有所归啊，像这个爪发毛齿啊，这样去认知，这样去思维，哎，到最后实际就要生出这样如此的这个见解了，就是要了知这个身体，哎，毕竟无体，和合为相，视同幻化，这是主要的，哎，这是主要的，要升起这样的这种见解。我们现在虽然有时候在说，就是说这些身体是四大假合成的，哎，它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呢，你真正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也未必，哎，就是真正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应该是对身体的执着，应该是起码是这个很没有那么大的执着，或者说这种执着会松动的很厉害。哎，也就是我们虽然教理上教义上能明白它是坏话的，但是呢，哎，实际没做到，哎，就是这个理解或者说这个理解不够深刻而已。哎，这就是最开始的这个横坐十年是对这个身体四大假合为我的这种认知，哎，他做的这种观察，做的这种思维，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毕竟无体。后面就是对这个所说的六尘缘影为自性相的这种观察和认知。所以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起，于中聚集，似有缘相，假名为心。这就是前面说到这个妄认六尘缘影为自性相详细的这个过程，哎，这个过程实际就是这样的。前面说这个观生我，这地方实际就是观心我，那个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里面它没有我的，实际专门有一个这个论呢，好像有一个论呢，叫五蕴论啊，还是什么呀？就是在这个论述这个五蕴中无我，哎，就是色受相行识无我，哎，这个离五蕴无我，即五蕴无我，离五蕴无我，就是专门在论述这个五蕴之中，哎，它是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主宰性，哎，是专门有这么一个论的。哎，哪个菩萨造的就忘掉了，所以前面所说的是观生物，后面这地方就说的是观心无，哎，心里面也没有。这个四缘呢，实际就是四缘假合，这个四缘实际就说的是四大假合呢，实际就像这个哎，大海的这种波浪和大海水啊，起了这个水泡一样，哎，这样呢，色身就有了，色身实际就这么形成的。这个有了色身呢，就有了六根。实际这个六根的形成在这个楞严经里面是有讲到的， 这个眼睛怎么生出来的像葡萄朵的这种形式呀，耳朵怎么长成这种样子的呀，实际就和这种根成相对的这个这种是有关系的，就这样关联起来勾连起来，它就产生了这样的这种六根。这个一生成这样的六根的特目的呢，是为了领纳为外境，也就是为了接受外境，比如说耳朵是为了听声音，所以它就有这种各样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构造形成，以便于能听到这个声音，所以叫妄有六根。它不是真实的，它就是你在那地方心里面妄动啊，一直要听到一个声音，有了声音对待象，再加上能听要听的这种妄想，这样的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这个所说的这种六根。所以六根四大中外合成，这个呢实际就说是在归峰宗密禅师的这个注解中，把这个四大呢当作是内，说中外合成的时候呢，就说是四大为内，六根为外，合合而有此生。这是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这个注解。这个寒山大师注解的时候呢，就说是六根为内，四大为外。这刚好好像相反的，也就是四大是这个所造的这个六尘，根尘相合呢有了六识。这是归峰寒山大师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但实际其实这些也不大要紧，就是不管说这个哪个是这个六根四大，哪个是内，哪个是外，实际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实际就是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对景生现，你这个六根四大中外合成是干什么呢？是说是根尘相对而生心了，不管是说是根为内啊，或者四大为外啊，或者四大为内啊，根为内外啊，无非就说是内外相对啊，勾连起来生出来了这种心识而已。这就是说的这个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呢，这个缘气有些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叫缘气，实际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叫这个六尘缘影，所以缘气呢又叫缘影或者叫缘事，缘于事相，缘于影像，缘起影像，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缘气有时候一到这地方说缘气啊，好像就不容易理解了，实际就是说前面所说的六尘缘影的那个缘影，也就是缘起六尘落泄的这种影像，于中聚集呢，就是发生其中。这里面这个缘起的这种影像好像在这个里面有这个动荡了，有这个鼓荡了，或者是在这里面产生了，实际就是说是根尘相对而生出了这个所说的这个六识。这个识呢貌似是好像生出来了，实际并不是。在这个楞严经里面的四颗虚妄里面，实际详细的这个讲了这个住识虚妄，这些识是虚妄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生出来的。如果生出来的，它比如说是眼识是由这个眼根和色尘相对生出来的话，假如说是他们生出来的话，那你这个眼识到底是根的特性啊，还是这个色尘的特性啊？这个识既没有根的特性，也没有这个色尘的特性，它都也不是说是两个融合到一起生成的一个特性。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就是识并不是这个生出来的，识是虚妄的，并不是识有生，而是无生的。也就是在这地方说妄有缘气，实际就是个缘气，就是六尘缘取影像而已。在这之中呢，就发生了这个宇中聚集的这种实心。所以说这里说似有缘相，也就是说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呢开起来像有一样，开起来好像能够缘取这些假象，把这个缘取假象呢，把这个缘取呢就假名为心。这就是实际就说是在解释这个心的这种活动过程，心是怎么活动起来的啊？所以这么推究来推究去，或者是这么观察来观察去，就是说是这个心呢不是实有的，只是缘影的这个假象而已。我们在这地方认假作真了，这就是所说的这种心相。所以总结来去，最后的总结就是善男子此虚妄心，就是前面所说的六尘缘影的这种以此为虚妄的以此为心的这种虚妄心，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缘尘各归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 也就是说这个虚妄心是怎么而来的呢？实际就是由外六尘，对这个我们这个六根啊，对着这个外面的这种色声香味触法啊，哎，产生的这种分别。心本无声，因境有嘛，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六尘呢，也就是说的这种色声香味触法，哎，这个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是怎么来的？实际是四大，也就是地水火风合合而来的。哎，比如说这个物质呀、啊。哎，比如说这个外面的山河大地啊，这些色相啊，它就是四大假合而成的。所以呢，那么四大分散了，那么各有所归的时候，哪还有六尘可得啊？也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四大分散的时候，这些也了不可得了。既然六尘了不可得，那你缘取六尘的那种这个心，那不就也是了不可得的了吗？所以这个心也就是虚妄的，也就是没有的。所以是通过这样的这个逻辑推理来推导的，也就是最终推导到什么地方去了？四大分散了就没有六尘了，没成六尘没有了，那就没有缘起的东西了，没有缘起的东西了，那你就在这地方妄有缘起的这个缘影的这种心也不就没有了吗？哎，就是这么推导出来的。所以由此可见呢，哎，这个所谓的这个缘取六尘影像的这个心呢，根本就是没有的，哎，毕竟无有，哎，这就是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毕竟无有，就是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总认为起心动念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啊，总认为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呀、认识呀，哎，这就是心啊，或者是我喜欢的呀、我憎恶的呀，哎，好像就坚固的不得了。哎，实际呢，推究来推究去，那个心啊，它是不实有的。哎，所以这是这个通过前面的这个观察，哎，也是一样，和观身不净的这种，和观身如坏的这种，观身无我的这种观法是一样的。它就在太久细细的这种推究这种心的这个升起的这种来龙去脉，然后通过这种推究呢，哎，得出此心不实，毕竟无有的这个结论。所以这就叫这个观心无我。前面是观身无我，这是观心无我，也就是身心都没有我呀。所以注解里面就把这一部分呢，哎，当作是这个人我空，哎，人我空。到后面的内容呢，他们就解释为这个法我空，实际呢也可以不从这个角度讲，就是前面讲的是身心如坏，后面就讲既然身心如坏，那如何去离异？哎，这个就是这个通润法师他讲的时候，就前面为什么要说这个身心是个了知身心如同坏话呢？就说是这是依于普贤菩萨说的知坏即离，离坏即觉。什么叫知坏即离？哎，你知道这些身心如坏，这就叫知坏。这个什么叫这个即离呢？后面所说的这个坏生灭故，坏心即灭，坏心灭故，坏成一灭，坏成灭故，坏灭一灭，哎，这就叫这个即离，哎，这就是知坏即离。等到这个离坏，这个知坏即已经离开了，那什么叫这个离坏即觉呢？后面就说到这个坏灭灭已，非坏不灭，这就是说的这个。离坏即觉，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对应着普贤菩萨的那个知坏即离，离坏即觉来解释这一章的这个文句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也很通顺。所以说前面的那些知这个身心如坏的这种恒作是念的这种观行啊，或者这种认知啊，和这种见解啊，都是为了破除掉对身心为实有，与身心为我的这种执着，这种灭除掉这种身心为我的这种执着的时候，了知到这一切如坏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就是觉呀？这就是后面所说到的非坏不灭。虽然诸坏灭尽了，非坏不灭。所以这些章节的内容和前面章节的内容是互相前后有关联，或者是有这个相关性的，或者甚至都是在重复，反复的在重复前面所说的这种内容。后面的这些到下次再学吧。这个前面就是把这个身心的这部分说完，后面就下次再学这个灭身呀，灭心呀，灭心灭尘啊，坏灭灭已啊。非坏不灭，后面到这个到下节课再去学吧。
好的，好的，谢谢刘老师哈，辛苦
了。好好好，下次再说后面的吧。
好的，好的，好的，刘老师。
刘老师讲的太好了，刘老师辛苦了，我还想听听您讲一个那个讲讲那个南拳斩猫，您太辛苦了，下次再讲吧。南拳为什么斩猫啊？
啊，那是一个公案，那个公案、
啊、对，是公案、
啊、
对，是，
嗯，啊，那知道那个公案了还讲什么呀？知道那个公案了
啊，知道知道，我就是不理解南拳为什么斩猫。
那不是有缘由吗？缘由就是东西两堂的这个僧人因为这个猫儿起争执了，起斗争了啊，起争执了，嗯，
啊，
起争执了，就两个人，就比如说你生了两个小孩，两个小孩因为这个苹果这个发生争执了，互相打架了，你一下把这个苹果扔出去了，嗯，大概就这个意思。
啊，好，我明白了，刘老师，
平息争执。平息争执、
嗯、哦，为了平息争执、嗯、好，我明白了，刘老师，感恩您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嗯，
其他师兄看看还有问题吗？
就是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些内容呀，就是虽然这个前后也顺了一下，算是顺了一下，就是自己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觉得这个不通顺的呀，或者经义上不理解的呀，哎，或者是这些要讨论的呀，要一块探讨的。如果仅仅是说是，听一听，实际是没有什么听的。自己如果能读懂就也很好。但是这个我这个我觉得就是学的过程中还是觉得有好多地方自己也有不明白，也确实也有好多地方前后能顺不下来或者不太明白的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大家学的时候不知道对这些文字是不是都能读懂啊，或者是除了文字能读懂，这里面的意思也能读懂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最好。如果是读不懂的这个地方呢，可以来讨论，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对这个学习经文可能有帮助。嗯，如果仅仅是听一听好像也没不知道有没有用。
嗯，不过刘老师一讲哈，原来就是不太理解的地方，哦，从我们这块可能是就是能顺下来，对于这个经义的理解还是有帮助的。
刘老师，那你说这个经义的理解这个地方是怎么判断？你有很多时候读着人这字儿都认识呀，那个意思可能心里头也明白，但是可能意思就是说。讲的话可能讲不出来，那这种叫顺下来了还是没顺下来？
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读的过程中，多问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么说？他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个前后这个这么关联？到底是有关联还是没关联？可能多多问问为什么？这样可能就把这个东西慢慢能想得更通顺一点，或者更。全面一点，有时候光读这些字，一个字一个字我们都认识，哎，或者这些名词呀，我们佛法里面都多多少少了解，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呀？为什么要这么说呀？人家为什么要这么问啊？哎，这些可能都可以多多思考思考。嗯，
那一问为啥就都不知道了呀？
哎，不知道就要解决啊，就要看各个的这种经解呀，看祖师的二祖的这个解释呀，看别人的解释呀，哎，这个甚至都你问的这个为什么在别人的解释里面都没有，甚至别人的解释都说服不了你，你就要多看多考虑或者多思维，直到这个问题有可能有一个更究竟更好的这种答案的时候，是别人都没有说过的这种见解和认知的时候，也可能是对这个经义有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是有帮助的。我是觉得不一定对，但是有帮助。嗯、
哦哦，我大概明白了，谢谢刘老师。嗯
嗯，没事。
老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前面出现了一个叫云和住持，这个住持应该怎么理解？
住持就是保任。
那这个四维住持呢，后面说
啊，
四维住持后面有说问于如来修行见此四维住持，也是保任的意思吗？
嗯嗯嗯，正四维正住持就是问这个地方实际是省略啊，省略前面所说的问的是什么呀，问的内容就是关于正思维， 问的内容就是正思维、正住持、正方便这样的内容。所以思维住持这地方应该可以加个顿号，思维是一个事，住持是一个事。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安处途中那个宴坐静室，刚才您解释那个宴的时候我有点没太听清。
嫣然默然寂静，大概有这样的意思，默然而坐。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后面说了这个就是六大，它是就是什么六大为六尘缘影，然后假名为心，然后最后又说毕竟无有缘心可见，这块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的那个明心吗？就是先明心，心这个是极其唯心，是假的，然后再去见真性。
可以，实际就我们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最开始不是这个老人在那地方讲的时候讲到什么是心啊，什么是性啊，你这地方说的这个关于六尘缘影的这个自性相了不可的，就是老人在那地方讲的心是什么样貌，心实际就是这地方得出来的结论是不可得的，不实有的。
下一个问题就是后面您说这个后面的部分是破法我执，前面说的是破人我执，这个心都那什么都明心了，那个法我执能再理解一下吗？那个应该也是见性的一个障碍吧。
破人我执和法我执，这是在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这种或其他人的这种注释里面，他喜欢用这样的这个方式去注解这个经文。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吧去修行的时候，未必要从人我空法我空的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者说你也可以不从人我空法我空的角度去注解这个经文，完全抛开这个人我空法我空，就仅仅是从这个经文的前后义理上去说这个它具体说的是什么内容就行了，不必要套用那么大的一个名相。套那个名相是为了讲经，是为了解经，对有些人可能有用，如果你因此而产生疑惑，你就可以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谢谢老师，没有问题
啊。没事没事。
这个昨天不是在要搜那个
您是这个是吧？
我贴上来了已经。对，
我看到了、
就是、对
昨天你说的那个老人说关照那个事儿哈，我念一下啊，所以一开始叫我们认识这本性，要在本位不动摇，这初出第一步粗浅认识，进一步用功修法呢，用功修到关照不要了，因为你时时刻刻关照就还是有违法，还是有所住，关注自己还是有所住，但是一开始没有办法不住是吧，因为我们着相着惯了，你不住我们的性就住事情，所以没有办法。你是对这个地方昨天是对这有疑问是吧？
没有疑问。
现在没
有
疑问了。
有一法不是大家都觉得好像都不记得老人说这个话嘛，我就给大家贴上来。
对这块整个老人这段话您都理解了是吧？
理解。
也没关系啊，你如果有问题还可以问哈。
对，不就是因为昨天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不是说大家都不记得老人说这个话嘛，就叫我找这个段，然后我说找到再给大家贴上来，就是我给贴上来。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你昨天是不是你对你这个住在这个佛性上，这个是你是有你自己的认识是吧？这个关注自己。
我
就是因为我们着相着惯了，你不住我们的性就住事情，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修法了。
对，我就说关照其实就是有违法嘛，昨天不是说就是暂住在佛性上嘛。我说这个是老人说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没不记得老人说这个话，我就给大家贴上来看一下。我昨天不是这个问题，我昨天说的是那个就是求老人不应的话一般是什么原因。只是说着说着然后就说起这些事情。
对， 说到你关照了是吧？
对，大家觉得我关照有问题，之间有问题吗？不是。
您现在呢？你觉得呢？关照没啥问题了吗？
也有可能用力了吧，有可能是。
嗯嗯嗯。
有可能是用力了，但是现在我也在这，今天我在观察。
哎，你那个啥，你可以说一下，因为今天有好几位老师都在，您可以说一下你怎么做这个关照。你看，秦老师也在，刘老师也在，魏老师也在，您说一下，说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关照，其实就是很少有时候能关起来，因为这个就像那个刚才讲课讲的似的，你发现不了妄念怎么关？我都不是，因为我发现不了嘛，我都不这样关。我不是去看着念头，我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找到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去先住在那个佛性上，就是让自己一直就是叫啥来？这个话咋说呢？这个
对，就是昨天对你这个地方也是有怀疑的嘛。大家为啥说那个什么呀？是说你这个话。
对，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发现不了这个妄念嘛，就是因为我千座以内，我这一千座打下来，我入定的次数可能就那么一两次，所以定力很差，然后发现不了，就是我不清楚为什么我就会自然而然就这样，我就是好像是一领觉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不动那种感觉，一不动了，然后就处于那种寥寥分明那个状态，然后就说念头也能看，也能知道念头，然后别人说啥也知道别人说啥，眼前景色还可以往前走，就这个时间持续的比较短，然后我一这样子，然后他就要抽搐，那脖子那肌肉就要抽搐，是这样子。因为大庭广众之下你老抽搐，这好像就不太好弄了。
嗯 嗯, 嗯，明白。
然后
咱们看看，
偶尔走路的可以，并不是时时这样，时时这样的话，不就是打成一片了吗？
刘老师啊，咱们请刘老师，然后你俩对一下话啊，刘老师，看看。
问题老师，魏老师呀，休息的问题。
昨天那个啥了，这个问题是昨天有。
他没说啥问题，他没说自己有问题。
雷师兄，你可以接着说一下。他昨天问的问题，
不是说我没有问题吗？就是应该我估计有很多事情应该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像人家就是湖来湖现，汉来汉现，其实就是那种感觉，就寥寥分明，然后周围事物还比较清晰，并不是记住。这个因为昨天有师兄在说这个事情，所以由于我着在事情上了，就是这样子。就是那念头来了，你不跟着念头走，念头还在起，我呼呼呼呼呼起，在这个时间很短，也就那么个五六秒钟，就是从楼上走，从一个楼，就是下楼，
师兄你是这样，
一个楼梯，
对呀，
就几秒钟样子，
啊，
就是好像眼珠子不动，然后就是好像就一领觉，就能就是自然而然就能进那个状态。
你看你一说状态大家就不明白了。
就是这个就是湖来湖现汉来汉现，其实就是那个状态。就是那个那不就是关照吗那个。
哎呀这个。
因为你这个状态如果你叫实时，如果是佛性现前，就是那就叫打成一片嘛。就实时不住啊，那不就实时不住吗？
你现在住不住啊？
现在不行，就忘了。
你现在跟我说话住了吗？
就走失了。
不，师兄，你现在跟我说话，你有住了吗？
那肯定住了呀！你没看我连昨天的事情都记住了？
记住就叫住了吗？
那当然了。
哎呀，
应该不能。哎，我记得老人说过这个话的，就是说你不要老是记一些事情。因为那个我觉得我有一次听齐老师在答疑的时候，齐老师就做到了。
这样吧，师兄，咱们把师傅叫出来行吗？你跟师傅对话，
那个师傅啥时候说他就做到了？师傅、
是我发现的，并不是他自己说的。
哦，找我了？
没有，说你这个状态。
不是，师傅也没说过那个状态呀。
是我发现的，就是齐老师并不记一些事情。
什么记啥？
就是我参加一
些。师傅，雷师兄意思说，你如果就是一件事情我记住了，就是住了。说您就不记住，就不住，就是没不记事情，是这个意思吧，雷师兄？
你说这记忆啊，记忆跟住有啥关系啊？没关系，住是指的执着，不是指的记忆。
听了吗，雷师兄？
但是我记得老人说过这个话的，说你。
我感觉你记得有误差呀，师兄。
那我再查一下，如果我查到了，我再贴上来。实际上现在这个很多师兄在做功夫的时候他经常就不记事了、他不记事情了。因为有时候你没看那些原来那些个公案讲他做功夫做的其实就是。
给你师兄我问你那佛陀那个我问你佛陀说了三藏十二部他有没有记忆啊
那个记忆和这咱们说这个记忆是两回事儿。
那佛陀还说本世经、什么
这
个经、那个经他以前多少节的事他都记着呢、
就这个话我是听谁说的啊他是那靠那个什么思维推出来的并不是记忆。这个咱们这个记忆
从哪来的呢师兄
啊我这个话我忘了是听谁说的了。就是说我也就一开始我也对这个有疑惑就是你说这个疑惑我也有。就是说我们的记忆和佛陀为啥他做大劫以前啊他都知道他自己以前修行的时候他都知道多少世修行他都知道。我也就是说有过疑问。我就曾经就是特意去查过这个。查的时候后来我听到有人就是我忘了是谁说过就是说他是靠那个心就是这个话怎么说我忘了。反正就是说这个不大一样我后来我都
师兄还有一个问题你现在别想了啊别不用想别的了就是刚才师傅说那句话你那啥思考过没有想过没有
就是说记忆和不住不
对
呀、不是一回事
他俩有关系吗你好好思考一下、
这个、说如果是你到家了就没有关系
你看
如果你还在做功夫就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好多习气是要记一些事情
我等一下师兄我打断一下可以吗师兄我问 你我问一下那个刚刚那个师兄床前明月光下一句是啥
就是疑是地上疑是地上霜
对你住了吗你没住呀你这只是记忆了呀你不住就行了呀
我说的是啥意思来就是说你在做功夫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因为着相习惯了嘛他有个记忆这个记忆就会成为你的就类似于叫啥
叫习气是吧
应该是就是这个你看那个很原来你看那些很多公案嘛他做公务做的啥都忘了
不那个不是忘了那个是如痴如呆不是真老年痴呆那是如不是真是老年痴呆
你的意思他真记住了
他有用的他就会记住但是他不住你明白吗你比如
那没用呢
没用的你可以不用记啊你比如跟你自己生活没有用的你比如如果你是律师你是不是得记一些法律条文因为你面对客户就是你要生存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面对人家客户问一些法律问题你是不是得记一些最基本的法律条文
你就说拿起锄头放下镰刀都很自如呗就这个意思呗
对然后没有
错
就跟你没跟
你说的没有错没有错就是说这和妙用和妄念不是一个道理吗就是说我们做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在做功夫的时候大多数人是有这个习气的你不去记忆还是有好处的
对
这个话我
是
听老人讲过的这个话我是听老人讲过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就是说你到家了你肯定就你想怎么记想怎么记但是如果你没到家之前你有很多习气在这还是就是说你特意会记一些事情这个话咋说呢就是说假如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哈就假如说今天那个人骂了我一句对吧
哦，我明白了。
拿破仑祖先说了一些事，然后我深深的记在心里。
回放是吗？
对，深深记在心里。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做功课的时候估计是不当回事的话，你就不往心里去，他就不记了。
对，
就是说做公务的时候，这个老人说过这个话的，并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
我也不知道。
我后来也理解，就是这么理解，就是说这是做公务
要
必须去。啊？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让老师来看你的问题吧。
我没听懂，他说的啥话呀、啊？怎么了？我都没听懂。他说的话我没听懂。
就是这位师兄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他现在不是在做功夫嘛，容易不自觉的记，因为习气的问题不自觉记一些东西，然后他
记啥东西啊？我都听不懂，这正是听不懂这个记忆啥呀、啊、
这就对了，这是做功夫，这就这样
啥样啊？我没听懂。
我闭麦了，
其实就是除习有好处，不记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记忆都是因为习气造成的，你还做不到那种就是无助，就是起妙用，你做不到那种实时起妙用。
师兄，
我这一点听不懂啊，你说啥、啊、
对，师兄，就是你都是，这是自己的认识啊，是你自己的，
这不是我的认
识，
但是
我
也是听老人说的。老人说过这个话的，你不要老记那些事情，记那事情干什么？老师，
你把老人这个原话找来我看看。我以为你对老人的话，你是误解老人的话，老人并没有像你这么说，你是误解。要不然你把老人原话找来我看看。
那我还得明天再找，现在又马上找不着不来。
我明天再找也行，
没关系，没关系。
明天找你，今天就忘了，你明天就忘了今天的事情。
不会忘的，师兄。就是那个齐老师的答疑时间，我告诉你哈，周日、周一、周二，就是在咱们这个平台是。这三天时间，然后周三、周四、周五和周六是魏老师的答疑时间。
那要说到明天忘这个，谁忘了都可能，就你不应该忘。你其实你为什么要忘啊？我们都忘了也没关系，就你不应该忘。到明天你先提出，就由你来提出，应该是如此。
对。
啊，还有一个问题，昨天这师兄说，他说。你说那个有时候求老人，老人就会应；有时候求老人，老人就不应。我没听懂，怎么个应法，怎么个不应法了？是老人现了身了告诉你啊，还是说你从心里通过去了？就是没懂，怎么叫老人应？怎么叫不应？
这个问题不是他的了吗？这是另外一个人的问题了吧？
是也是这个师兄的问题吧？
也是他的问题，那正好就说说这些。太神秘了，
哎、我也是没懂。我记得昨天我听到这个师兄说，他有的时候有求老人，老人就应了，就解决了。
哎、我感到很神，
有的是
我就想听听这个，这么神呢、啊？咋回事？这是
有的时候求老人，老人
昨天说了之后
不
是还惹事？昨天说这个事儿还惹事儿去了嘛？我看有个师兄还在问那个东西，我觉得因为就不太好再说这个事
儿。为什么不好说？怎么很神，很神奇？哎，这种事我听听。
昨天就是说那个，就是有的事情有时候自己解决不了了吧，然后就求了老人一下，然后老人就帮着解决了嘛。然后有的时候又求老人又没有帮着解决，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么两件事情。
你比方说什么事情求老人，老人就给解决了，怎么个解决法呀？
昨天师兄是这样，他有时候觉得身体不舒服，他觉得认为是附体了，他请老人帮助，结果这个附体的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呢，他这个疑问就是今天问的这个问题，他认为他说他关照的时候他身体就抽搐，这个问题再求老人的时候他就没有解决，就这么两个问题。
对，
你看刘老师把这个老人的问答集有疑问哈，这么说的。269问说，自古历二月初八，突然感到心中清净无比，不起贪恋之念。白天所经历的事人物，在晚修法时，似感记忆不起，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老人回答，不要记忆，随其清净，放舍一切，化空身心世界，方能明心见性。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你说老人说过，不要记忆的。
嗯，对，不光是一次。 他说过好几次。
你就这一次你看
他有在视频还说过，在视频里还说过。
嗯，对，我就说啊，师兄，你就说这一段话，你看你的理解和老人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吗？他让别人不记忆了吗？
一样的，就说你悟前不记忆，有助于你打开本来；你悟后不记忆，有助于去习气。
哎，这个话是哪来的呀？
这是我理解的。你悟前关照和悟后关照都不一样。
关照和记忆不记忆，你又有怎么联系起来了呢，师兄？
你现在刚才你读这段话不是说的是悟前吗？
哎呀，
悟前悟后都有啊，都有这个问题啊。
这个地方说，你说的这个地方说，老人说的不要记忆，是对着这个学人他问的问题啊，他自己问，他说是自己记忆不起了，老人就说不要记忆了。如果这个学人没有这么说，老人会说不要记忆这个话吗？
说过，这个你自己想一想，他没有帮助你。
不用自己想，要找老人的话，找老人的原话。你如果觉得
你要现找，我确实就今天就找不出来。
啊，下次找上了，下次再说。
对，
嗯，
因为昨天这个话我说出来之后，我说这个关照是有为法，我就好多师兄他都不记得老人说这个话。
老人说关照是有为法。不会吧，老人会这么说话？
这个是我才贴上了吗，齐老师？
啊？
我这才贴上了吗？你没看着？
才贴着，我没看。
贴的那个啥了？我看一下啊，我找一下子，这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啊，我把它粘过来。对，你来念一下吧，师兄，你看你说哪块我证明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啊，
嗯，
对，
你来看一下。
有为法，哦，就是这个。你看，修用功修到关照不要了，因为你时时刻刻关照，就还是有为法，就还是有所住。这个住是住在哪里？你看，老人在后面讲了，你看就是住我们的佛性。你如果不住我们的佛性，就住事情，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修法就是给你念一个佛号，让你住在佛号上。这老人都讲了了。
你前面写心经大意啥意思啊？
这个是老人在讲心经大意的时候的开始。
心经绝引吧。
心经大意。
你这个是从视频上导出来的文字是吧？
对，从视频上导下来的。
嗯。所以一开始教我们认识这本性，要在本位不动摇，这初出第一步粗浅认识。进一步用功修法呢，用功修。修到关照不要了，因为你时时刻刻关照就还是有违法，哎，还是有所住。关注自己还是有所住，但是一开始没有办法不住是吧？因为我们着相着惯了，你不住我们的性就住事情，所以没办法，所以修法啊没有办法。哎，你这个视频是哪来的？给你念一个佛号，让人住在法号里。
我放这个视频好像这个里面听不到是吧？但不知他们别人为啥放的时候能听到，我不清楚为啥。
不是，我是想知道你的这个视频来自于哪？
来自一滴水。
这个我还真以前我好像
没看过。你别说一滴水，你说老人的哪一段开示？比如说是
心经大意第一集。
心经大意，那张师兄，你找着那个视频，咱放一下，可以听一下啊。
啊，那我找一下啊。
你就搜“还是有为法”这五个字就可以，就搜到了。就是用它不是有个视频搜索吗？就搜这五个字就能搜到。
因为你时刻关照，就还是有为法，还是有所住。关注自己，还是有所住。但是一开始没有办法不住，是吧？因为我们着相做官的，你不住我们的性，就做事情，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修法了，没有办法肯定符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住在法号上，佛号上，住在符号上，把这妄心转换，由妄心转换的佛性。所以还是有所住，但这个住好啊，从这个住就可以出梦啊，做梦一样的， 从这里做了佛号上，做了后面佛就不可得，那就出梦了。你做了事情上，梦中若梦，这梦无穷啊。所以现在办的是观照的时候还是做的。所以我们首先中心佛啊，说明三周时要实行他的信念耳闻，把这个周听的清爽，把光明给化空。下周时秘密关照，要行住坐卧四维当中，不要忘记看重自己的本性。禅宗就是照着化空，就是观。但是你观熟了呢，要进步啊，不能总是坐着观障啊。所以我们进步之后，观就不要了，就是自在。自然在本位不动的，就是我们的本性啊，本来如此，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的。但是我们因为是住相之故，所以我们有。
好，我们就看到这儿吧。嗯，这段文字就是确实是从那儿下来的。
记忆那个事也是老人说的，这个也都我都不会是我说的。
记忆那个事儿哈，
对，那也是老人专门说的。你想一想，你天天住在佛性上，你会记那些事情吗？你记都记不住。为啥人死了之后，这一生当中的事情，他就像演电影一样历历过目，他为啥就能出来呀？那你为啥活着的时候，
你说那个啥，你说那个，你来给关键词咱看看，记忆是吧？
就是对，你就搜记忆，对。
记忆应该挺多的。
对，
还有别的什么？还有别的吗？这太多了，这太多了。
对，它就太多了。但是这个，它就是说不叫大家记事情，这就是除习用的。
咱看这个哈，边录这个。
你记不干什么呢？记了就坏处，不怎么坏处。好，你打我的，我记了你；我们要打你，要报复你。好，你报他们那些记了，他我们那些再报复你。两个人冤冤相报，没有了结，那糟糕了，是吧？这个两个苦瓜接在一个苦人上，你吐我吐你吐住了，永远不能说三界。我们修佛了，一切放下了，恩恩怨怨都放下了，都不可得，是一起业障。
好了，看明白了吗？你看你记的是什么呀，师兄？可老人说不让你记什么呀？
记那个坏事啊，
不是坏事，你这不是有对待吗？对吧？贪嗔痴慢疑嘛，
对呀，
这个你肯定是你不能。
那你觉得你好事就该记啊？
你不是有对待，我跟你说，你认为他实有，你着相，你这都不应该记。
对，他对这个记忆这件事好像有误解。
对呀、啊，
老人说的那个是不住相的意思，不是不记，没有记忆的意思，你肯定是有误解。
嗯，
那个关照师兄他也有误解，老人
关
照、
那个、
对
那个关照老人
关照，你关熟了以后就不要了，你刚开始、
哎、对对对
不关照怎么行呢？
对，老人说的没毛病啊，你肯定是理解的有误解。
你慢慢的关熟了，你那就不要这关照了。我们还没做到关熟了呢嘛，时时随着往前走呢，你怎么能不关照呢？
好，那就这样吧，我们今天的学习到这儿，师傅，那就到这儿吧，师傅。
我再见再见
啊、哦、好，师傅再见，师母再见啊，师兄们再见啊。
嗯，再见。